思梦，你的好日月打了光棍，赶快找人做个伴儿吧。
小戏子泪珠围着眼圈转，
你眼下的名声身价，金枝玉叶、千娇百媚的女人都找得着，只是要长住尺寸，别挑花了眼。
唉，我找得着有小戏子这颗心的女人吗？找得着有巾帼银儿那个胆儿的女人吗？能遇见有罗莎那冰清玉洁的女人吗？啊！我声泪俱下，跟小戏子粗脖子红脸争吵。
思梦，有你这句话，我死也闭上眼了。
小戏子摘下他的白帽子，给我擦一把泪，又擦他一把泪。我在榆林村呢，又住了十天，串百家门吃百家饭，只有蓝袜子家那顿饭，我吃着烫嘴硌牙，噎住嗓子眼，窝在胸口里。一人得罪，祸及仙人。我被化了幼，阴间的祖父母也被阳间的四清工作团戴上地主的帽子。我的冤案频繁改正，祖父母在土改当中划定的中农成分也得到了恢复。于是小戏子、马褂钱和蓝袜子在四清运动当中瓜分我家的房屋也已经完璧归流了。小戏子不等公社通知，清扫粉刷了西大屋接我回去。我找巾帼银儿当中保人，写下赠与文书，说我欠小戏子的这两间半房能还得清吗？欠巾帼银儿的拿什么还呢？我们三人抱头痛哭啊。蓝袜子呢也请出小戏子想一直了结，小戏子刁难他，叫他备下了一桌酒席。我骂小戏子不该敲竹杠，可也不得不赴宴呢。几杯热酒下肚，我把赠与文书交给蓝袜子，蓝袜子和童宝庆两口子竟给我双双跪下了。我把他俩陈直扯正搀起来，疯癫狂躁的大哭大叫，穷榆林村扶起来吧。我醉了个半死，小戏子和巾帼银儿守护了我一天两夜，两个女人的眼泪使我苏醒过来，把我起死回生，洒泪告别榆林村，留下我感恩戴德的祝愿。我在榆林村已经上无片瓦，可算无家可归了，但是小戏子家是我的别墅，巾帼银儿家是我的行营，蓝袜子家是我的驿站，不是狡兔也有三窟，并非乌鹊南飞，无枝可依啊。岁月催人老，一眨眼就是一辈子了。蓝袜子62，巾帼银儿57，我呢51了。小戏子最小也已经40有5了，过去那张能够扮演杨香草和刘巧的小蛋脸，眼下也是三道抬头纹，两条鱼尾皱，比梁子起褶了。难得的是我们背后私下里仍旧互相叫小名儿，爱叫外号，好像不如此便是老白干兑凉水，掺了假就不够味儿。只是在晚生下辈面前才迫不得已，才把老羊皮钉在墙上蹦起来撞出一本正经。不好意思坟地改菜园子，没有高低之分，称呼上呢多少得讲点礼貌，分大小。不过端起架子这浑身难受啊，功夫一大便又露了馅了。好比孙猴子变土地庙，藏头顾不了定了。小名脱口而出，外号呢也就走了走，反倒是儿女们强忍着不敢失笑，咬紧牙关，脸憋得红的发紫，紫的发黑啊。我跟小戏子、巾帼银儿和蓝袜子之间的交情越老越铁，茶喝后来宴。话说今年本月前几天，一辆汽车把我送回了榆林村，一不是衣锦还乡，二不是解甲归田，只因病弱之躯被城市噪声吵得耳根子生烟起火，躲到乡下呀，享受几天悠闲清静。有个意大利人写了一本书，论证寂静比金子更可贵，得了博士当了院士。我觉得这个家伙的学问大可扬为中用， 比什么尼采啊、叔本华呀、弗洛伊德和保罗萨特的鸡汤怪论实惠得多呀。进村赶快拜庙门，我得乖乖地向金国银儿报道。金国银儿从50年代就当村干部，比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还早一年呢。30多年的榆林村官场，10年河东10年河西，改朝换代，变化多端，其他干部不知改换了多少茬了，只有他任凭风浪起，稳坐近交椅，8级大风9级地震也纹丝不动，不是当一把手就是当二把手。当二把手的时候呢，也是上打军事下打臣呢。眼下他是村民委员会主任，俗称村长。村长是民选的，可是村民们都管他那个34岁的儿子叫太子。太子不等于王储，王储是玉妹小戏子。小戏子不想逼宫，金果银儿呢也不想禅让，这一对干姐妹一明一暗，哎，朝野亲密合作，在榆林村的政治舞台上演双簧了。金果银儿的宅院一不仿洋，二不仿古，整个瞄着县乡两级书记院的影子，照葫芦画瓢，虽然也是正房厢房倒座的四合院格局，却多了个烧土暖气的锅炉房，这在榆林村就与众不同了。而且还在门框上安装了一个电铃，手指一戳就响起叮叮咚咚的音乐声，很像北京南沙沟和木樨地部长楼里的设备，更是不同凡响了。汽车停在金国银儿家门口，司机是我的首领，他连按了几声喇叭，替我装出首长的架子来。这一招百灵百验呢，只听院里有人跑步而来，哗啦咣啷，两扇红门大开，金国银儿亲自接驾。他虽是妇道人家，却并非等闲之辈啊。30多年前在榆林村身居高位，一呼百诺，形成了一股子小国之君的威势，出场一亮相不必装腔作势便生气夺人，小老百姓呢都望而生畏，大官呢也不敢小瞧。他不敢时髦，不好打扮，梳了个牛屎饼子圆髻，穿的是半旧纺绸的斜襟衫子，一身老气横秋，更能产生威力。我在车里点起一支烟，笑眯着眼睛欣赏他那不折不扣的母大虫形象。
门外地动山摇，我只当巡抚出朝，原来是你这个装神弄鬼的牛马走。
金国银儿绷着脸蛋子，一双眼睛射出两道 X 光来。
赶紧给我爬出车来，抱门而进。
这个女人呢，不同文墨，记性极好，新名词过耳不忘。我在她面前谈古论今，说文解字，她的脑瓜子里就像装着一台录音机，一字不差的收录，张嘴便能够准确无误。我曾借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抬头，自称牛马走，就被他记住了，用上了。我摇下车窗，喷着烟笑骂道，你峨眉瞪眼儿，摆出一副蹲门雕的架势，我怕被你扒皮啃肉，茹毛饮血，不敢下车呀。金果银儿扑哧一声笑出来，却又挽了挽袖子说，
四梦，我掀翻了汽车把你砸成肉饼，吃着不费牙口。
他说的虽是玩笑话，我却不能不当真呢。金果银儿自幼凶猛如虎，又有一身武艺，老来仍然喜欢在生人面前卖弄他那两膀子的千金履历。他打赌下死注，头撞飞驰而来的汽车也不含糊，如果他真动了手，拎小鸡子似的把我从车里掏出来，那可就叫我当众出丑了。我慌忙打开车门，一边钻头一边陪笑说，哎，我12个属下缺了仨，神子虚，你咬我这个病鸭子只能算个黄鼠狼啊。这两句话呢打动了金国银儿的恻隐之心，他马上跑过来抢走我手中的大提包。
我早就劝你回村猫起来写小说，你偏舍不得离开城里的花花世界，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金果银儿那张嘴是个炮口，说出疼人的话也带着火药味儿。 我却要逗他暴跳取乐，嬉笑道：“回到鱼灵村，在你这个土皇上治下，那就画地为牢，变成了玻璃缸里的金鱼儿，猪笼中的鸟了。”
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
金果银儿活像一只二踢脚爆竹，点火就蹦起八丈高来，一连串的炸音震耳欲聋。
从你穿开裆裤的时候，就把你当小祖宗供在佛龛里，心掏给了你，奶都喂你吃了。
司机呢，是个爱好文学的小伙子，一向毕恭毕敬管我叫老师，心目中站起了高大全三个字。这时他亲眼看见老师那半神肢体的形象像一具纸糊的烧货，被一个粗野莽撞的农妇捅得大窟窿小眼，忍不住想笑，又怕失礼，只得把脖子拧了三道弯，歪着头捂住了嘴。金国英儿的脾气呢，越是在生人晚辈面前越爱叫我出丑。我虽不是口若悬河，可也不是拙嘴笨腮呀，背地里跟他打嘴仗，胜多败少。但是当众呢，我却不敢顶撞一句，怕的是惹得他疯起来。两骗子嘴大场门，不知放出哪一国的毒瓦斯，把我喷得灰头土脸，那就更不上算了。好男不跟女斗啊，我只有屈膝乞和说：“哎，你嘴上积点德，给我留点脸吧。”
我这是忆苦思甜，点醒你别忘本。
金国银儿占了我的上风，心里高兴，满脸得意。
当了大官端臭架子，出了大名猪鼻子插葱，好像他们从小就没尿过炕，是睡筛子长大的。我一见这种人啊，就七窍生烟，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啊，都跟子揭发他们的老底。
大婶儿，我们刘老师不是这号人。司机小伙子为我鸣冤叫屈，也想岔开话题。金果银儿大笑连声：“
他的师傅，你的师爷，是这一方有名的花老道。有你们二位徒子徒孙，花老道有了二梯队、三梯队，手艺不会失传了。”
司机小伙子闹了个大红脸，才懂得远怕水，近怕鬼，后悔不该不知深浅就下河呀。早知河边的青草里暗藏着吉利狗子、苍耳鸭，自己何必要当这头多嘴驴呢？我和司机小伙子就像两名被缴械的俘虏，跟随金果婴儿走进大门。这大门里啊，还有一道花墙，将正房、厢房和倒座南房隔开。进出走花墙的月亮门。倒座南房共有四间，一间呢是会客室，一间呢是客房，还有两间里外相通，里间有双人床、大立柜和床头灯，外间呢有沙发、茶几、写字台，完全是宾馆套房的仿造。金国银儿把司机小伙子让进套房，抽烟有烟，喝茶有茶，吃糖有糖啊。然后没有把我请进里院，却是扯胳膊揉膀子带到会客室了。金国银儿的这个行动十分古怪，过去不曾有过，令人莫名其妙。我猜不出其中的隐情来，便玩笑道：“大白天拉拉扯扯，叫孩子们看见笑话。”
少跟我耍贫嘴。
金果银儿气势汹汹啊！
我们家正窝里反，你呀，得站在我这一边。
我更摸不着头脑。哎，一家四口万元户，大团结，怎么把你们烧得四分五裂了？
这就叫没有受不了的罪，却有享不了的福。
金果银儿口气上发狠，目光呢却是黯然神伤啊。
哎呀，大小子想抢班夺权，老东西心甘情愿给他当完粮纳税的顺民，老丫头跟大小子水火不相容，可又给他那爹撑腰壮胆，挑唆老东西造我的反。
好家伙，你们家唱起三国志了。我忙打退堂鼓：“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我这个外姓人还是严守中立，不敢惹内政为好。”
你就瞧着我孤身一人被他们爷三活活气死。
那是你老虎掉山涧里了。
四猫，
你出不了力也要帮两句腔啊，我赤手空拳总算有根打狗棒啊。
哼，我加入他们爷儿仨一会儿打你。他把我比作打狗棒，我呢就把他比作棒下的狗。会客室里对面斗嘴儿，我可就以牙还牙不吃亏了。
两肋插刀真君子，见死不救是小人。
我不想当君子两肋插刀，也不愿当小人见死不救。眼下呢正实行二重组合性格，还是一张脸两层皮吧。
司猛，你不给我站脚助威啊？
也并不袖手旁观。
墙头草随风倒，
不左不右，脚踩两只船，
哪头炕热睡哪头，
谁占理儿我向着谁呀、啊？
你能一碗水断平吗？
哎，我一定做到不偏不倚。
你当过法官，问过案吗？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那就击鼓升堂。
行，投钱带路吧。经过银儿携着个钟馗打鬼，把我押出了会客室，丧尽扮演的月亮门来。看着像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下脚就卷入漩涡没了顶。经过银儿家的这场家务官司，貌似单线平图小事一桩，一插手呢便被一团乱麻缠了身呢、啊。哎，稍有失误就得招来满脖子的狗蝇，落得个猪八戒照镜子，你里外不是人呢、啊。这年头处处都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网，像四面碰壁而又难以破壁而出的鬼打墙，挑刺不知伤着哪块肉，无意之中不知得罪谁啊。我分别找老丫头、大小子、老东西、傻货大哥和金果银儿个别谈话，一不诱供，二不套供，三不轻信口供，头脑冷静，眼睛客观，态度公正，一点儿也不感情用事。但是听来听去，这四张嘴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啊，不是大同小异，而是大异小同。归纳四家之言，整个一锅杂烩菜啊。我想当那墙头草，哪一阵风都够硬。我想睡热炕头，可是哪一边的炕头呢都热得烫腰啊。我想脚踩两只船，两条船却背道而驰。我想一碗水端平，可是四个人都各占一面脸儿。哎呀，多管闲事，自寻烦恼，骑虎难下，也回头无路了。已经做了过河卒子了，那只有一心向前，旱鸭子过河更得背水一战呢、啊。我本来想先易后难，从老丫头身上解活扣，谁想老丫头结的是蒜头疙瘩，出门就撞了南墙，上场就碰了钉子。老丫头春曼管我叫舅舅，从她对我的称呼上也可以看出金国银儿是一家之主。春曼虽然已经二十三四岁了，在我眼里仍是个奶皇子没褪净的小鸭，她呢又有一张天真娇憨的娃娃脸，所以我见面还喜欢叫他的小名，他也愿意我叫他的小名，不许我改口。金国银儿人高马大，傻货大哥呢却是个榆树墩子。春曼取娘之所长，补爹之所短，不高不矮，云溜个。金国银儿女人难相，傻货大哥夯头呆脑，春曼呢却能剔除爹娘的糟粕，把爹娘四肢五官那一星半点的顺眼之处呢都挑拣出来搬到自个儿身上来了。丑爹漏娘生了个俊女，她是傻货大哥的亲骨血，金果银儿的独生女，本该是长在房脊上的灵芝草，奇怪的是爹娘都不喜爱她。金果银儿争强斗胜，傻货大哥逆来顺受。这春曼的脾气呢却不像爹也不像娘，是个死爹哭娘的宁桑种。他娘执掌村里的印把子，哥哥人称太子抓尖抢上，那么他至少也算得上是个根红苗壮金枝玉叶的本乡高干子女了。他却从不仗势欺人，也不走歪门邪道，宁愿事事吃亏也不想沾他娘的光。念完了初中高中没有考取，凭他娘的面子 处处敞开后门，可到县里当个合同工，想在乡办厂子找个美差，只要他娘递个话，挑肥拣瘦随他的便。他却又认定命中只有三升米，不愿多贪一盒粮，偏要回村修理分给他的那一小块地球，承包几亩地土里刨食，好像能把黄土变成金呢。气得他娘打出骂劲，他却一声不吭，只把两只耳朵堵上棉花球，哥哥帮虎吃食儿，给娘敲边鼓，他不声不响，蔫儿人出豹子。突然一个金龙探爪，狠似大太子那张摇唇鼓舌的巧嘴，把嘴角撕了个直到耳根的大口子。急救车送到医院，缝了八针才拘上鲶鱼鳃一般的伤口，又从屁股蛋子上移植了一块肉皮整容润色，大太子呢总算恢复了原状，却没有哪个女人愿意亲吻他的腮帮子呀。这横的怕愣的，愣的怕拧的，霸道了一辈子的巾帼英儿也被这个拧桑种的女儿吓得产生了三分畏怯。一年学艺，两年出师，踢出了前三角，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陈曼种出的麦子头罗面雪白的像富强粉，麦茬的稻子磨出的米晶莹圆润像露珠，西太后活着能进贡。村里外出捞钱的人越来越多，扔下承包的土地撂了荒，秋后到城里买粮票交公粮。春满于心不忍，挨门串户啊，找这些弃农从商的人家，把那些被他们撂荒的土地都揽在自己名下，小块连成大片，碎布头缝成了百纳衣。平日他带领两个合同工暴打天下，农忙时间请几位临时工抢种抢收。他没有多么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志向，只不过想这辈子活得不能像他娘，也不能像他爹，更不能像他那哥哥。他娘一辈子称孤道寡，可是每天都要躲明枪防暗箭，耍心眼玩手段，睡觉常做噩梦，能有多少乐趣。他爹呢，一辈子窝窝囊囊，家里看不见好脸，出门也被人耻笑，缩头男子白来一世。哥哥自幼便是轿车的骡子单位，吃头份穿头份，被宠惯的馋懒贪滑，真怂假刁，嘴硬身子软，驴粪蛋外面光了。这都30多了，无一技之长，只会吃爹嚼娘向妹子伸手，5尺多高的汉子没有一寸可取之处啊。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野婚》，演播人于心，制作人骨头。